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4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幸福的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顺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9日。就在我人生的最低谷，崩溃的边缘，我接上了这神圣的法缘。2011年正月15，十年没见的老同学打电话约见，我奇迹般的得到了转法轮。当晚十点到家，开始拜读到第二天十点，我一气呵成。就这一遍，我还在回味思索中，女儿就陆续的惊问：“妈妈，吃什么药啦？”“妈妈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怎么不告诉我带雨伞？”我发现我的老慢气好了，我的风湿关节炎好了，我的全身病痛都好了。47岁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使我从空虚寂寞醉生梦死到充实快乐，坦荡自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11年多来没再吃过一片药，不仅是身体健康了，更知道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遇事先为他人着想了，珍惜时间，没有了空虚寂寞，全身每个细胞都幸福。这种幸福是源于自己明白了当人的目的，返本归真。刚一得法，我就深深地知道了我得到了什么，就如饥似渴，珍惜分分秒秒，心中就抱定一念，这么好的法我修定了，这么伟大的师父我认定了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动摇不了我修炼大法这颗真心。就是这坚定的一念，伴我顺利地走过了11年多的修炼路。修炼使我的生活越来越简单，真正明白了一切顺其自然最好，是我的不丢，不是我的强求不来，放下才能得到，放下才能提高，时时不忘向内找，从北到南，又从南到北，带着感恩的心，本着为他人着想，尽享着修炼的美妙，心性提高的快乐。昨天远隔千里的女儿在电话中还感叹：“妈妈，如果没有修大法，您就是我的牵挂，是我的累赘，是我的包袱。现在的妈妈成了我的骄傲，成了我坚强的后盾。修炼真好，有师父真好。”60年代初，我出生在多灾多难的穷困家庭，从4岁出过麻疹后，就天天剧烈的咳嗽。随着年龄的长大，咳得越来越甚，吃遍了各种止咳药，用各类的偏方，曾经吃过一个多月的醋蒸鸡蛋的偏方，不但咳嗽没治好，牙却废了，都变软了，什么也吃不了了。除了咳嗽，还有严重的关节炎、风湿等多种病，痛苦无以言表。总之，没有3天好日子过，一桩桩一件件，一直折磨到我47岁。幸运的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病恹恹、寂寞、痛苦的我，变成了健康、豁达、充实、幸福的人。修炼表面上和大家一样，正常的生活工作，可实质上却决然不同。这看似平静的表面，却隐含着时而的剜心透骨，时而的山雨欲来，时而的放下生死等各种心性的考验。记得得法当初，自己心急，要尽快把这么好的大法告诉有缘人。约好也是刚得法的妹妹一起回老家，希望让老家的亲人都能明白真相，能走入大法修炼中来。可是到家的当天晚上我就发烧，第二天就开始呕吐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满脸通红，嗓子哑，发不出声音，说不了话。全家人强迫我去医院，甚至得法的妹妹也心急了。我心里明白，都是假象。我那么顽固的咳嗽和风湿都好了， 怎么还会得什么病呢？是考验，是过关，当然也是干扰。我用手势让大家静下来，用沙哑的嗓子平静地告诉妹妹及全家人，给我一天时间，就一天。如果明天早上还不好，我听你们的。如果明天早上我好了，你们大家都要听我的。大家说好吧。我在心中请师父加持，然后我就善解造成我目前状态的生命，然后就发正念，清除给我造成假象干扰的一切邪灵烂鬼，清除一切干扰有缘人明白真相得救的邪恶因素。不觉中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9点，感觉既渴又饿，看到旁边有橘子拿起来就吃，又看到香蕉也吃了。身旁的妹妹惊奇地问，姐姐你好啦？我控制不住那感恩的泪水，使劲地点头。妹妹说，神啊，太神了。第二天早起，一大家人都来了，看我正在吃饺子，都服了。我说，如果我去医院会马上好吗？师父用这样的神迹是为了度你们，是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要有悟性，要珍惜呀。大家都高兴地做了三退，都和我一起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。我有个嫂子天生眼睛就不好，只能模糊地看到自己眼前的一点东西。我和妹妹教她练动功的时候，她怎么也学不会，可她把师父说出来的练功口诀和每一个动作都能背诵下来。感到嫂子要学功的心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让嫂子学会五套功法。不久后的一天早上，嫂子来电话说她会做了，让我去看看她做的对不对。见到嫂子，她说是师父在夜里梦中教她练功的，看得非常的清楚。记得一次同学会吃饭前去当地公安接同学，刚走到一楼走廊，就突然听到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，循着声音看到几个警察带来两位妇女，心中明白是同修被抓了。我想看着同修被迫害不管，那还配当大法弟子吗？我没加多想，就问同学，你们局长在几层，姓什么？我说我有点事，大家等一下，我马上来。我就去了局长办公室。局长您好，有点事打扰您几分钟，刚才在楼下看到抓来两个法轮功学员。您肯定不了解法轮功，因为我是医生，我见证了好几例法轮功的神奇。癌症晚期，手术已经无法进行，可是一个月后来医院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。因为她婆婆练法轮功，看医院没救了，就听婆婆的学练法轮功了。就一个月呀，通过他们，我知道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迫害法轮功是会遭报应的，保护法轮功是会有福报的。因为您是局长，我正好看到，所以我来告诉您一下。局长一直瞪大眼睛听着，我也没有给他插话的机会。看我停了，他站起来没有说话，随手打开他后面的柜子让我看，满柜子都是有关大法的书和真相资料。他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抄家收来的法轮功的东西我都锁在我的屋子里了。我说，这是您的缘分，您的根基好啊，您一定会有福报的，并告诉他，这些东西您应该知道送给谁，一定给那些个坚定实修的。我随手拿几本放在自己包里。局长说，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些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会安排好的。他马上给楼下打电话，把两个法轮功放了，你们上来说话。接下来就顺利的三退，同学们的聚会变成了了解法轮功的畅谈会。我由衷的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样找到回家的路。对刚见面的陌生人，我尽量用第三人称讲真相，对熟人就是直接讲，因为我就是真相。你怎么这么多年没变啊？怎么还那么年轻啊？你怎么不咳嗽了？等等，很容易进入话题。 大多接触到的了解我的人基本都明白了真相，不仅都做了三退，还都两两相继地走入大法修炼中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，我只是动动腿动动嘴而已。十多年来，我无论在哪里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自己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自然地讲真相。我的环境和空间场不存在害怕和迫害，有的就是慈悲，就是救度，有的就是珍惜，珍惜时间，珍惜缘分，珍惜这万古难载的机会。朋友啊，快快接受真相吧，只要您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就远离了天灾，远离了人祸，远离了痛苦，就会和我一样，也成为真正幸福的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让真相台历快救人多救人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小飞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10号。大法弟子制作的台历很漂亮，是人们容易接受、很受欢迎的真相资料。这些年一到入秋过后，明慧网就会发布第二年的台历，我们这些做资料的就要一直忙到年底，购买耗材、运输、打印、装订、分发，让一本本制作精美的台历流进千家万户。一、制作台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安全问题。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20多年了，大法弟子被监控得很厉害，出行做事都是步步惊心。我是2017年开始参与真相台历项目的，当时正值一个台历制作点被破坏，几个同修被绑架，几千套耗材被抄走，新进的2000套底板被保护下来，辗转联系到我们这边。我有一台三轮车，正好承担运输任务，2000套底板装完，车里已经坐不下人了，我就一个人开到目的地，一个人把东西搬到电梯里，上20几层，再一个人搬进屋里。事后，同修们觉得很惊奇，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手带残疾，不是很方便的。台历做好后就要搬出来，运到需要的地方。因为频繁地在电梯里运送这么多东西，引起了保安的注意。那一次，我带着4大包台历坐电梯下楼，保安就中途进来查问：“你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我急中生智，答：“广告用品。”保安又问：“你住哪一楼？”这一回答不就完全暴露了吗？但是电梯进出是有监控的，说假话马上就要露馅，而且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还不能说假话，我就如实的说了。保安接着问：“多少号？”“多少号呢？”我一边说一边做回忆状，拖延时间。电梯下到车库停下的同时，我把门牌号告诉了保安，马上搬东西上车开走了。我听见身后保安在用对讲机给上面汇报：“某某楼某某号做广告的。”经过大家商量，决定转移地方。同修去租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，却在20公里之外，房子也在20几楼上，而且那栋楼没有车库。 每一个参与的同修都是搬运工，耗材来了，运到另一栋楼的车库里，大家齐心协力地把东西搬上地面来，转到这一栋楼，再弄到房间里去。台历做好后，大家再一包包地提下楼来，穿街过巷，送到另一栋楼的车库里面上车。我们修炼人做任何事情，学好法是前提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同修们经常相互提醒对方，在项目上需要统一意见时，我就和同修们坐下来切磋，讨论后做出决定。这一年虽然坎坎坷坷，总共还是做了近万本台历。当然，尊敬的师父时刻在保护着我们。二，2018年正准备制作台历时，我们这个点的负责人却被绑架了，怎么办呢？这真相台历还得做呀，因为我2017年承担运输任务，各个环节都接触了，能够掌握全局的情况，所以我想，那就我来负责吧。做台历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，我自己家在老居民区，不隔音，而且来个人周围都看得见，所以不合适。这时 A 同修站了出来。 A 同修年近70，平时发资料很在行，家里建立了资料点，他本身就想学习制作台历，我一说在他家做台历正合他意，这样地点问题解决了。 B 同修会制作台历，又能维修打印机，我就和他交流，安排他去 A 家配合， B 答应了。这时往年参与台历项目的 C 同修却不高兴了。 C 本来也在物色房子做台历，因为 A 同修叫保密，我们就没有告诉 C。 后来 B 同修不经意地把 A 在那里做台历的事告诉了 C， C 就找到我发泄不满，有什么要保密的，还不告诉我，房子我也找好了，不能在 A 那儿做，怎么办呢？矛盾出来了，看 C 的样子一时半会儿还平息不了，我就和 A 同修说，如果 C 要坚持他的意见，我们都放下自我，配合 C 同修来完成制作台历的任务吧。 A 同修心态纯净，同意我的提议。后来 C 同修又来我家时，我坦诚地与其交流，把我和 A 同修的意思给他说了。 C 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，你认为现在怎么办呢？我说，根据我掌握的情况看，还是在 A 同修家里做比较好。 C 同修也很坦然地谈了一些看法，自己退出了制作台历的项目。接收台历的同修分布在各个地方，附近的、区县的都有，最远的在100多公里的乡下，那个地方来回一般都在5个小时以上，很多时候是披星戴月的运送。有一次车到半路，发现水箱缺水了，我就开一阵子，再熄火滑行一阵子，还是圆满地完成了运送任务。神奇的是，我做这些事情时车子都很省油，加满一箱油一般都要比平时多跑几10公里，当然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们。三， A 同修所在地有一个大集市，每到赶场天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由于长期发资料讲真相，老乡们都把 A 认熟了，有时 A 去发台历，就有老乡说，你拿点给我，我帮你发。有的老乡正遇到发完了，当时没得到，就叮嘱 A， 下回一定给我留几本。这几年明慧网也出了年历2合1册子，有次 A 同修做了点年历册子去发，老乡们就说，我们不要这种，我们要舵起那种，指台历。2019年也是我和 AB 配合做台历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上 A 同修家的电梯却坏了。 A 同修家在4楼，从车库上去要走5层，大量的耗材要运上去，做好成品再转出来，怎么办呢？出于安全考虑，还不能找外人。 A 同修年纪大， B 同修个子小，不适合干力气活，并且他俩一直在做着打印、裁切、装订的事情，那么只有我一个人来完成搬运环节了。每次进了耗材，我就装在大编织袋里，一包一包地往上背，做好成品了，我又一包一包地背下来，一直到结束，持续几个月， 就这样默默地完成了。有个接收台历的同修住13楼，我送达时，同修经常说：“你力气好大呀。”我力气大吗？看看我那干瘪的手臂，真叫人不相信。可是这一包百多甚至200本台历就背上十几楼来了。当然，伟大的师父时刻在加持着我们。四，制作台历这个项目还是比较耗费资金，为了保证质量，原材料要选合格的，打印机每年都添置新的，淘汰旧机子。因为防止台历褪色，2020年我们多使用昂贵的佳能原装墨水，资金来自于同修们的捐助，很多同修都愿意出钱。但是我只要手里的资金够用，就绝不再收钱，做到珍惜用好每一点资源。同修们说：“你车子的油钱我们还是要出。”我说：“这个我有能力承担，你们不用担心。”实在拒绝不了的，我还是把钱用在购买耗材上。大家都在为法付出，一定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道路。这些年购买原材料，我跑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一个是为了控制成本，另一个是多找些进货渠道。关于双面铜板纸，我甚至找到一个纸厂的经营部，他们是 A0 规格的，我叫他们现切成 A4 规格，这样买下来每张只需几分钱。整体来看，台历原材料还是从沿海地区网购成本最低，因为我们内地城市的工业原料多来自沿海，即使机械加工价格也是沿海地区优势。当然，台历底板百花齐放，内地厂家也有做得质量上乘的，有时我也购买这种，毕竟好东西还是人见人爱的。有个同修负责协调，他总是说：“你好辛苦哦。”我还觉得不好意思。其实呢，修炼人嘛，融在法中，心头可充实呢。每个人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包括我自己。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，我们也是在修炼自己，熔炼自己，最后成就了自己。在制作台历这个项目上，几年来能够克服困难走到今天，背后是师父慈悲的大手。真心希望的是，老百姓都喜欢大法弟子制作的真相台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快救人，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由明慧网一篇同修文章而想到的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日。同修的文章，望同修以我为戒，严肃对待修炼，我看后很有感触。同修由于自满而放松了自己的修炼，所付出的惨痛代价，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借鉴和警醒。文中写道，同修买煤往车上装煤时，能及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挑煤的好坏，意气装， 卖煤人还以为他眼神不好，专门挑煤干石往他车上装，他竟然像没看见一样。多高的思想境界，我看这才是真修炼，这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，和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利益都斤斤计较相比，差距太大了。例如我们每天出去无论买什么东西，总习惯讨价还价，或者是便宜点喽。买个青菜会不自觉地挑新鲜挑嫩点的，菜帮黄叶会摘掉丢一边，买点水果人多的时候会手脚麻利地挑大挑好的，还生怕人家抢走了。买鸡蛋也是左挑右选，还会拿在手中摇一摇，试探试探新鲜不新鲜。买个西瓜弹拍听西瓜声音是否熟了，瓜农有时会开个西瓜叫人尝，那也毫不客气的恨不得把西瓜瓤都扒出来吃。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还认为没关系，这都是很普通的事例，对常人来说家常便饭。可作为修炼人来说，无小事，细微处见真心。往往人的各种执着就在自己认为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无形中暴露无遗，还习以为常，一次次的壮大了利益心。记得有一次看见菜农正在地上整理被人翻得乱七八糟的小白菜，放在一个大篮子里，我想跟他讲真相，就在地上一边挑好点的菜一边讲着真相。他一听便问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？我说，对呀，法轮功按真善忍修，教人做好人的。不料菜农愤愤地打断我的话，你这是修善吗？你专门挑好的菜。这一说真好似晴天霹雳，我一下惊醒了。哦，是不能挑，不挑了，你就随便拿吧。又觉得没面子，就说，要是别人，地上的不会去捡，直接到你篮子里挑，对不对？他听后笑了笑也没吱声，可能觉得也是事实。我就顺势地讲起真相，最后他开心地退出了少先队。由此看来，小小的利益如果放不下，跟人争高低对错，会把有缘人推开，得不到救度，那就是犯罪了。这件事情虽过去了几年，可对我的触动很大。从那以后买东西，尽量做到不挑不拣，不品尝不计较，不占便宜。可状态不好时就又会放松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失与得的关系，上面那篇文章中那位买煤的同修虽然表面失去了利益，而且是明明白白失去的，师父为了鼓励他，用梦点化他做对了，去除了一块很大的业力。如果修炼人点滴利益都放不下，总固守着人的旧观念旧习惯，那怎么修？那不是睁眼犯糊涂，自欺欺人吗？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圣者》中说，怀大志而居小节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小事过不去不重视，积攒多了就成大事。旧势力就是通过小事慢慢地形成大官大难，有的身体出问题，有的家庭矛盾不断，各种压力袭来不让你过。同修在文章中描述了由于放松而摔跟头，是血的教训，是对我们的警醒。到了现在，时间容不得我们一再徘徊，放下吧，放下人的东西，我们才能轻装上阵，回到我们自己真正神圣的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琐事中去怨恨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1日。今年我工作的公司规模整体做了调整，我的岗位也调换了，到了一个新的部门工作，给顾客做简餐。领导也专门给我配了一个工作间，设在一楼，工作间干净简洁，其他员工在各自楼层工作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得心应手，可慢慢的发生了一件令我心情不愉快的事，让我人心泛起。由于午餐的时候员工也在一楼用餐，他们吃完饭就到我的工作间刷碗，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到各自的楼层去刷，可为了方便都到我的工作间来刷，还把吃剩的残羹剩饭都倒进了我平时用的垃圾桶里，致使垃圾桶的周围地面墙面甩的都是油渍，每天都是满满一大桶垃圾，水池里外上下也全是水，洗洁精也弄得哪儿都是。我是擦了一遍又一遍，每天刚擦干净了，又有员工下楼吃饭就又弄脏了，天天如此。我这不平衡的心，怨恨心如开闸的水，在某一天终于爆棚了，嘴里怨声载道的，喋喋不休的和同事唠叨说，这也不是我的工作范围，你们不上你的楼层洗碗，都到我这儿来刷，我一个人也收拾不过来。于是乎，为了避免他们弄脏我的工作间，借口为公司节约费用，对领导说我这儿不需要洗洁精，不用给我配发洗洁精了，其真正的目的是不想让员工到我这儿来洗碗。那天工作结束后回家，正好看到同修写的去怨恨心的交流文章，猛然惊醒，我这是多强的怨恨心呐！这时我平静地审视一下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，一思一念言谈举止，找出了许多不符合修炼人的人心，即由怨恨心派生出的一系列人心，如私心、利益心、怕麻烦的心、图安逸的心，还有邪党的假恶之心，不找则已，一找真是汗颜呐。从法中我知道这都是好事，这是需要我往上提高啊，我怎么还排斥拒绝呢？我要修取这怨恨心，按师父要求的，用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对待处理工作中和生活中遇到的事。就在我陆续写稿修改稿的过程中，同事再到我的工作间洗餐具倒垃圾，那愤愤不平的怨恨心也不断地从抑制到排斥，一直到心里不再起波澜，到最后默默地拖地面、清理水池等卫生，不再怨声载道了。我知道我又过了一个心性关。在这里谢谢师父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也谢谢提供给我提高心性，让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的众生。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